第一章，
一大哥，算命吗？
六月末的帝都就像是架上柴堆的蒸笼，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每到这个时候，人们的脾气都格外暴躁，庞福高温就是解开暴脾气的钥匙，分分钟就能让他们爆炸。
会不会开车？会不会？
嚷嚷什么？嚷嚷谁呢？我不会开车，还是你不会？两个大老爷们，你瞪我，我瞪你，打了几分钟嘴仗后，实在受不了太阳的烤晒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颇有默契地躲到道路边的树荫下。因为树荫面积有限，两人站得很近，你看我一眼，我看你一眼，一时间竟有些吵不下去了。
啪！
两人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巴掌声，齐齐回身扭头一看，看到相邻的树荫下坐着一个小青年，面白眼圆，头发还带着些自然卷，左手捧着合化了一半的冰淇淋，右手在赶腿上的蚊子。小青年抬头就看见了他们，未语先笑，脸颊旁露出两个小酒窝，看起来像是个腼腆的大学生。被小青年这么一笑，两位司机心里的最后一丝火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两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偏胖的师傅率先开口道：
小兄弟，这磨热的天带着干什么呢？
小青年弯腰捡起自己放在树根处的木牌，往两人面前一递：
两位大哥，算命吗？
偏瘦的司机伸出脖子一看，只见那只有成年男人巴掌大的黑旧木牌上用毛笔字写住：铁口神算，每月三卦，心诚则灵，有缘则算。这也忒直白了，如果算得不灵，那是因为心不诚。一个月算卦的数量超过了卦也没关系，反正有缘分还能多算。现在的年轻人太没耐心，骗人也不知道走心一点。不过在这磨大热的天相逢也是有缘，他们吵成这样连看热闹的人也没有，可见今天有多热。瘦司机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：
小兄弟这个月算了几卦？
今天已经是六月的最后一天，难道他每月三卦还没有算完？那这生意可真够惨淡的。小年轻手里的冰淇淋已精化的差不多，他把木牌随意扔到一边，低头快速的把冰淇淋吃进肚子里，转身一扔，冰淇淋盒子飞进离他两米远的垃圾桶里。
这个月还剩下一卦，两位大哥谁有这个兴趣？
小青年在裤兜掏出一片墨拆封的湿纸巾，拆开擦了擦嘴跟手，也不急着劝两人相信自己，转头把用过的纸巾也扔进垃圾桶。
小兄弟，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？
怎么就干这行了？胖司机见这个年轻人穿得前前净净，人又年轻，却干着重骗人的行当，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偏偏这个小年轻格外沉得住气，听到胖司机这么说，脸色丝毫不变，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他们，脸颊处的酒窝若隐若现，让人对他实在起不了反感之意。
算一卦多少钱？
寿司机随口问。小青年伸出一个巴掌：
五十。
小青年摇了摇头：
五百。
寿司机面色变了变，有些无奈道：
小兄弟，不是我不信你，只是这五百也太贵了。
等回去跟老婆报账本，他说他拿了五百块去算命，他老婆会信。而且他觉得如果不是这小子长得一脸无害，就凭着众狮子大开口的行为，他肯定翻个大白眼转身就走。小青年笑而不语，没有跟寿司机安利自己算命有多准，也没有说自己愿意降价。庞福刚才要给人算命的不是他，而是别人。三个人不再交谈，气氛充满住一股淡淡的难言的尴尬。过了两分钟后，胖司机看了眼小青年腿上被蚊子咬出的几个红包，摸了摸自己的钱包，从里面掏出三张红票子塞到他手里：
小兄弟，这个行当不好做，这大中午的天气热，你早些回去休息，再找个正经的工作，以后别做这个了。
他自己的孩子看起来比这个年轻人小不了多少，这会儿还躲在家里吹空调打游戏，这个年轻人却独自出来做这重事。但凡家里条件好，哪个家常舍得他吃这个苦？说完这些后，他面色有些尴尬道：
我不算命，这钱你拿去花。
小青年看着手里的三张百元钞票，笑了笑，把摆在地上的黑旧木牌收了起来，然后道：
大哥心善，今天我就破一回例。
胖司机见他这副煞有其事的模样，只能笑呵呵道：
算吧算吧，算完早些回家休息。
大哥这辈子含父母七代而生，从小受尽父母宠爱，二十有五结婚，与尊夫人感情和睦，命中有子无女，可对？小青年靠着树干，声音柔和，就像是一股清风，让人身心愉悦。但是胖司机内心却很震惊，因为对方算得太准了。他爸妈当初结婚好多年都没能生下孩子，后来终于有了他，对他十分溺爱。他念大学的时候认识了现在的妻子，所以毕业后没两年他们就结了婚，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寿司机见胖司机一脸震惊的模样，心里的无奈更明显了。现在的算命先生都爱玩这一套，说你从小怎模样，家里人怎样，实际上只要是观察能力强的人
都能从对方的言行穿着上猜出一些端倪，这压根跟所谓的算命毫无关联。就在寿司机以为对方还要继续扯一大堆有的没的取信于人时，这个小青年竟然没有再多说别的了。
没有谁的命运是十全十美的，能得十全九美者已经上天厚爱。
年轻人目光在胖司机的额际轻轻一扫。大哥如果信我的话，今天回家的时候换一条路走，可必大捷。说完这些，他拎着手里的木牌还有300块钱，维持神秘高人范儿，慢慢悠悠走出了两人的视线。寿司机，这套路好像有些不对。不过他也没时间再细想这件事了，因为交警赶了过来，开始处理这起剐蹭事件。不过有了之前在一起在树下躲太阳的经历，两人各退一步，事情很快就处理完毕。在外面忙了一天，胖司机准备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过后。因为车被送去修理了，他只能坐公交车回家。下了夜间公交车，他准备穿过巷子时被脚下的砖头绊了一下，突然就想起中午遇到的那个藏着对酒窝的小青年。他看了看空无一人巷子，犹豫了2秒，最后转身准备绕个圈子回家。刚走没几步，他听到巷子里突然发出一声巨响，好像是什么重物掉了下来。他心头一颤，连忙转身跑了回去，被巷子里的景象惊呆了。就在离巷子口不远的地方，掉了很多水泥、砖头等物，竟然是有一家人的阳台垮塌，整个掉了下来。如果他刚才走这条路，在这个炎热的夏夜里，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。芊芊，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。
对对对，爱你10000年。
滚吧，我不爱你。齐燕嫌弃的把扑向自己的室友撂到一边，然后把自己给他们带回来的晚饭放到桌上。你们自己分，我去洗个澡。室友们看他从身上掏出个木头牌子，都很淡定。他们早就习惯齐燕偶尔出去冒充一把神棍这种事了。洗完澡出来，寝室里的那三个已经把晚饭吃完了，满屋子里都是饭菜味。他腿一伸，把拦在自己面前的凳子踢到旁边，走到自己学习桌前坐下，打开电脑，往某个慈善机构捐了300块钱。师门有训，每月必给人算三卦，这三卦得来的钱不能用于自身，只能拿来做善事。
后天我就要回老家了。
老大的笑容有些勉强。
家里帮我安排好了工作，工资不高，但是稳定。
他对家里的安排并没有太多的不满，只是马上要跟兄弟们分别，有些舍不得。提到这个话题，四人都安静下来。他们兄弟四人在同一个屋子里生活了4年，现在要各奔东西，谁能开心得起来？明天我们哥几个出去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王航在寝室里排行老三，帝都本地人，家里条件也富裕。
苟富贵勿相忘。
行，明天去吃大户。
不吃对的，只吃贵的。齐燕关掉电脑。
先上鸡杯武艺大红袍，然后各重珍稀海先通通来一份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
钱钱这话说的有道理，最好多点鸡粉，吃不完就打包回来当宵夜。
谈到吃，寝室里的气氛终于轻松下来。对于勤劳勇敢的华国人民来说，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，一顿不行的话那就2顿。兄弟几个聊天到很晚才睡，临近毕业季，他们寝室四人有人回老家，有人继续读研，有人回家继承事业，各自决定了不同的路。齐燕在床上翻了一个身，沉沉睡了过去，然后他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，耳边有个人在不停地跟他说着什么，然后在他额头上拍了一巴掌。
呼，
齐燕猛地从床上坐起身，寝室里老旧的空调还在呼呼地吹着，声音大，制冷效果却不强，调档到24度也只有27度的效果。他打了个哈欠，抹了一把自己的额头，看了眼还没亮的窗外，缩回被子里继续睡了过去。窗外半圆的月亮穿破云层，皎洁的月光照进窗户里，在沉睡的齐燕身上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月光。